愿意听。今天讲到之后呢，有那个建堂施工的报告。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在为建堂施工来祷告。建堂工程很顺利很快，现在已经接近收尾，也就是说还有几个星期这个建堂的工程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主。这是我昨天去拍的一张照片这是大门。很多弟兄姐妹常常问起建堂的事情，那我有的时候去看望一些年长的伯父伯母，那其中有一位年长者，他今年已经96岁，那他常常要问，每次去看他就问什么时候我们能搬进新堂，在新堂中敬拜神。他说我已经90多岁了，我不知道能在我回天家之前能在新堂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每次都是问这样的问题，我说没有问题，很快就要搬进新堂，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工程就要结束。所以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都在问。所以今天呢有施工报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这段时间在建堂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不单单是为祷告常常花上时间精力费心费力来参与整个建堂的工程。我们实在是感谢主。那这一张也是昨天我去拍的一张照片。所以整个外部的工程差不多快结束了，那内部还有一些小的东西正在进行当中。我记得那时候教会刚刚在打地基的时候，那有一天晚上下的雨特别大，哗哗哗下个不停，那晚上没有办法入睡，那怎么办？只能起来祷告，求神怜悯。那不但我一个人是这样祷告，我相信教会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为教会在祷告。那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家，我们求神怜悯。所以从建堂直到如今非常顺利，天气实在是好，非常好。我们实在是感恩，谢谢主在这个建堂工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的手在我们中间在引导我们。这不是神的工作，没有人能完成这样的工作。那这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是从几周前开始。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建堂，那建堂的目的是干嘛。我想每个人都要问这样的问题。大家知道建堂我们有需要，要有个敬拜的场所，要接受漂流的局面，那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是建造弟兄姐妹，让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来彰显出来，透过我们神的国度被扩展开来。那这都是建堂的目的，我等会后面会讲。那在禁食祷告期间，也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不但为自己灵性祷告，为自己守望，要自己警醒，更加靠近神，也为整个教会祷告。没有祷告的教会是没有生命的教会，你没有祷告的教会是经历不到上帝全能的教会。所以祷告太重要了，就是40天的禁食祷告，预备我们的身体，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进入这个新的场所。所以求神使用这40天，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参与这40天的禁食祷告，用不同的方式在参与。求主透过这40天让我们亲近他，让我们来经历他，让我们准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进入新的场所，进入新的一个意象，新的服事的一个领域。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大家都很熟悉，非常熟悉。那我为什么要再讲？大家知道从建堂开始以来，我们很少讲这样的信息，叫弟兄姐妹奉献。为什么很少讲？你可能见不到，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弟兄姐妹在建堂的时候，整个教会要常常讲奉献啊，奉献奉献，我们教会讲的很少。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在过去7-8年时间，5-6年时间从我讲从买地开始，我们讲奉献的次数也不超过4-5次、5-6次吧，4-5次的样子。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戴德森在神的面前讲过一句话非常好。戴德森大家知道，就是中国宣教的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们一家五代人都在中国宣教，他经历了内地会召至今，仍然在东南亚一带在传讲主的福音。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 When God's work is done in God's way for God's glory, it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他讲什么？他说当你哈，当我们在照上帝的方式来做上帝的工，为了上帝的荣耀，你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这话讲得好不好？真的是非常好。如果你照上帝的方式来做上帝的工，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你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所以我想了想，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感谢主，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弟兄姐妹已经奉献了400多万现金。哦，很感谢神。从监堂买地到如今，弟兄姐妹也奉献了400多万，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是弟兄姐妹把爱把信心放在上帝的祭坛上。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通过这样一个简短的经文，再次提醒弟兄姐妹，这个堂是一个见证，这个堂是个神迹，这个堂是个恩典的一种显明。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再次用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在后面还有一段时间，很快就搬入新堂，让我们预备自己，让我们来参与上帝的工程，参与上帝的计划，来参与上帝的工作。我请弟兄姐妹翻到圣经好吗？你有圣经，你翻到马可福音第12章，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翻到，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来。耶稣的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偷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偷了若干的钱，又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偷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偷入库里的比众人所偷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偷在里头，但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偷上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万有之前创造我们的主啊，谢谢你按我的名，按我每个人的名来呼召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成为你大计划的一部分。谢谢你救我们，谢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复活当中有份。主，你救了我们，不但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得救，是让我们进入你的计划当中，随从你的脚中，参与你的计划，让你的国度在这里彰显，让你的国度在我们生命中彰显，让你的国度透过你的教会在不断的扩展。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此刻倾倒在你子民中间，你触摸你的子民，焚烧你的子民，用你的圣手触摸你的子民，让我们受伤的得医治，在黑暗中的可以见到光明，被捆绑的可以得到释放。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你的风来吹走我们生命中的糠皮，让你的火来温暖我们的心。主，我们需要你，你的教会需要你，你的同在就是你教会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在行走，牵拉我们的手，从过去到现在，你一直在伴随我们，引导我们。主，今天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恳求主的圣灵如春雨和秋雨一般降临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来滋润我们，好叫我们的心灵长出赞美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圣洁的果子。主，我们仰望你，愿下面的时间来分别为圣，得蒙你的喜悦，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喜悦。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耶稣在世上的时间只有30年的时间，30多一点点。他真实出来服侍的时间，传福音传道的时间只有3年。那整本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本福音书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主耶稣最后一周所经历的事情，他的教导，他所做的事情。当耶稣在最后一周的时候，你知道事情有多少，有很忙，许多的事情他需要完成，上十字架之前他需要完成这些事情，所以最后一周对他来说是最忙碌的一周。但是这一周他去圣殿，圣经好多次提到他最后一周他去圣殿，花了很多时间在圣殿的里头。那这个地方是讲到耶稣在圣殿里头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坐着来看人们怎么偷钱入库。耶稣很有意思啊，他最后一周那么忙碌的时候， 他来到圣殿当中，他坐在那儿。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们都坐在这儿，为什么要坐？因为你有限，你不可能天天站着。有的时候坐时间长，你可能起来走一走，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坐着，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时间长站长了我们会疲惫。但是你读马可福音特别有意思，马可福音是非常短，它里面很少提到耶稣坐着。马可福音给你一幅画面，就是耶稣忙个不停，他奔波劳碌。马可福音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一位辛劳的仆人，上帝的仆人，非常的辛劳。我们说人马不停蹄，他奔波劳碌，不是说耶稣从来不坐下来，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他是个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有的时候会疲惫，他在船上会睡觉。耶稣当然要坐下来，但是马可福音很特别的地方，他很少提到耶稣坐着。为什么他这么做？圣经用的字很讲究的，不是随便乱用的。在马可福音里头，他只有七次讲到耶稣坐着，只有七次讲到耶稣坐着，每一次都传达一个重大的信息。第一次是什么？很多人围着耶稣，因为耶稣一边赶鬼大有权力，吸引许多人跟着他，他传讲的信息是众人从来没有听过的，带着权柄，所以众人愿意听耶稣讲道，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许多人围着他，那怎么办？耶稣只好请一个人准备一条船，让船靠在岸边，他坐在船上讲道，让众人在岸上听到。那是第一次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坐在船上，他讲什么？讲天国的比喻。因为天国是主耶稣传福音的核心，他的核心就是说天国近了，天国已经在这儿了，就第一次是讲这个。但是耶稣说他只有三年的时间在地上，所以他在离开世界之前，他拣选十二个使徒，他训练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成为上帝的仆人。所以第二次讲耶稣坐着是在马可福音的9章35节，他把十二个门徒招来，来告诉他们，你要成为一个伟人，你要成为一个仆人，成为一个领袖，你必须成为仆人。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就是这儿，耶稣进入圣殿里头，对着圣殿坐着。他坐着干什么？他没事吗？他无聊吗？他闲旷吗？不是的，他坐着是运化时间，他很慎重地对待这件事情，就是他坐下来。所以马可福音给你描述一幅哈，耶稣奔波劳碌辛苦的图景，但是这个地方突然坐下来，他有个意思要告诉你，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能忽略它。所以耶稣到圣殿里头，他坐着看到众人是怎么奉献的。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哈，圣殿是干什么的？圣殿是用来敬拜的，到来敬拜的。所以耶稣来到圣殿当中是观看人是怎么敬拜的。耶稣知道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呢，要奉献，所以有人把钱投在银库里头，所以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所以大家来看着耶稣，来看着众人是怎么奉献的。那什么是敬拜？你来到圣殿当中就是敬拜吗？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先知以赛亚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百姓啊，这些百姓们，他们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他拜我的也是枉然。所以耶稣说真正的敬拜是什么？真正的敬拜是心灵深处的敬拜，不是仅仅是嘴唇的敬拜。所以敬拜有两部分，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内在是心的敬拜，如果心不在上帝那儿，那不叫敬拜。你到圣殿当中你去敬拜神，你心不在那儿，耶稣说这个敬拜是枉然的，没有用的。你为什么要敬拜神？你真的认识神，你知道是不是创造万有的主，就是说我真的认识他。认识神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认识神，那个敬拜是假敬拜。有的人到教会来寻找神迹，寻找奇事，你到世上有很多撒旦的地方，撒旦工作的地方，他也有神迹，他也有奇事发生，那你是不是就选择那个呢？所以说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真正的敬拜是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在心里面发出来的敬拜，用真理来敬拜他。我认识真神，我照着真神做启示的真理来敬拜他，然后呢心灵深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愿意敬拜他，我愿意爱他。所以敬拜是到神的面前来，把敬畏 放在神的面前，把爱戴放在神的面前，把敬虔放在神的面前，从心灵深处发出来，这叫真正的敬拜。所以耶稣说，神是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敬拜神的人，第一个你要知道你的内心是不是对神有一种敬畏，有一种爱，有一种降服，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那这叫敬拜。但只是内在的敬拜呢，还有外在的表现形式。刚才光辉带着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一起来唱诗的时候，我们会举手，我们会祷告，我们会认罪，我们会赞美，我们会鼓掌，那这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但是如果没有内心的那个敬虔，外在这些东西那是空的。但是有了内在的敬虔要表现在外面，那这才是真正的敬拜。真正敬拜有里面的部分也有外面的部分。里面的部分是因为我认识神，我爱神，我向往神，我 喜悦神，我渴慕神，这是内在的敬虔。那透过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举手，我们赞美，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唱诗，透过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那这儿耶稣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奉献是内在敬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就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对敬拜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叫敬拜了。现在教会常常听一种 说法，叫诗歌敬拜，敬拜赞美，好像只有唱歌这一部分叫敬拜，那讲道就不叫敬拜了。那是错的，那是错的。那有人有的时候我听人家说，哎呀，今天的敬拜真好，就是讲道太无聊。那我听过有人讲这样的话，好像讲道就不是敬拜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唱诗当中敬拜，在听道当中敬拜，那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耶稣来到森林当中，看这么多人来森林中敬拜，他观察这些人多少人是真正的敬拜者，他在观察。所以耶稣到森林当中来干嘛？来坐在那儿，不是无事可干，他坐着，他看看这些来敬拜神的人到底是嘴唇敬拜还是心灵诚实来敬拜这位真神。那金钱呢？金钱是一个测试，看看你对神认识有多少，对神的爱有多少。所以金钱往往是测试我们的心。这儿有一句话，敬拜是你对神的降服，对神的爱。一个人他心中没有爱，他照样可以给予。我对你一点没有爱，但是我可以帮你，没有问题的。我对你无所谓，但是我可以捐献一点钱给你，我可以做得到，没有问题。出于我的道德原则，我可以帮你，没有问题，但是我心中没有爱。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心中有爱的话，他一定就会给予。所以这个是英文里面有句话讲得非常好， You can't give without loving， 没有问题， But You cannot love without giving。 为什么？爱的本质就是给予，就是给予。我把自己给放在神的面前，这叫给予。你说我爱神却是没有给予，那个爱是空的，那是假的。所以耶稣在观察什么样的人是在敬拜神，真正的敬拜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外在的给予是内在那个爱的一种表达，这就叫敬拜。所以耶稣在观察人是怎么来敬拜神的。那为什么要观察金钱呢？因为金钱这个东西啊，最容易迷惑人。人把钱掏出来的时候心会痛的。所以耶稣在观察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个敬拜上帝的人，你是爱上帝的人，真的吗？他就问一问这个问题，他要观测一下，他了解一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们好像来到圣殿当中我们就是敬拜。耶稣说观测一下，你怎么看待金钱这个问题。金钱涉及到你的心，涉及到你的信心，是你的爱。平时我们说，主啊，我敬拜你，我们的生活动作成流全在乎你，啊，这是我们说读的圣经。但是你真的是这么认为吗？你真的相信天属于神，地属于神，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神，我的生命机械属于神，我的家属于神，我的钱属于神，我的生命，我的心都属于神，真的吗？ 哦，这金钱这个问题就是很好的测试，看看你的敬拜，你内心深处的敬拜有多真有多假。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地方？他在观察人，他在观察人。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是怎样投钱入库。耶稣在观察人是怎么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错了哈，不要说我没有钱就不能敬拜，错了。奉献绝对不是说我没有钱没有奉献我就不能敬拜神，大错特错，根本不是这样。但耶稣告诉你，金钱是一个风向标，金钱是一个测试的一个，测试你的心，你到底是把神看得重要还是钱看得重要。如果你的钱比神还重要，拿不出钱的。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神掌管万有，赐予万有，我一切都是神的，那你给出就容易多了。那这是耶稣观察人，也是一个敬拜者，到神的殿中来敬拜，内在的敬拜和外在的敬拜，外在的形式表达内在的敬拜。所以耶稣在圣殿当中坐着，要观看人怎么来敬拜他。然后第二个，你看到耶稣他看众人怎么敬拜，看到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放了许多的钱，我们中文翻成若干的钱，你读英文就知道了，很多财主往里面放了许多的钱，有一个穷寡妇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住在那儿不是看热闹，耶稣看得非常的仔细，他看财主来了放了很多的钱，然后呢又发现一个穷寡妇来了放了两个小钱，耶稣在看着，看得非常的详细，一点不马虎。你发现这个问题在这儿啊，我刚才说了，一个人不奉献不是说你要下地狱，上帝要惩罚你，根本不是这样。奉献出于内心深处的爱，对上帝的敬拜。但是耶稣在看着，看着这些人到底怎么来敬拜的。而他发现有一个人，一众人是财主，财主把很多的钱投在奉献箱里头。耶稣不是一个仇富的人啊，财主拿你的钱回家去吧，我们不要你这个铜，你这个钱我们不要，请你回去。圣经从来没有说上帝是仇恨有钱的人，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人。但圣经的确警告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说钱财这个东西啊，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产生一种错觉。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上面讲，你们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儿有两个依靠，财主奉献更难，为什么？越有钱越舍不得。那你刚来美国的时候打工，一天挣十块钱，你奉献一毛钱没有问题。你现在一年的薪水二十万，叫你一年奉两万，心就痛了。这些财主们来的时候，他们有钱，他们依靠自己的钱财，这是财主们的试探。为什么？钱财给你产生一种幻觉，我可以依靠我的钱，依靠我的财，我不需要依靠上帝，因为一切是在我的手掌之中，一切是我的掌管当中。所以钱财给人产生一种错觉，我可以靠钱，我不需要上帝。那这是钱财带来的试探。但是圣经从来不是说让仇恨有钱的人，上帝不是一个仇富者，教会不是一个仇富者，没有仇恨心理，人人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耶稣在观察人奉献的时候，他看到一些人是财主，耶稣没有批评他，耶稣没有指责他，耶稣没有说，哎，你这个有钱人你该下地狱，没有这么说。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财富的确有个试探，但是让人们产生一种自欺的心理，因为钱财就是我们的依靠。其实没有一个人能靠得住自己的钱财。你们读这个雅各书第四章上面讲的，嘿，有人说啊，明天我们要到某一个城里面去，在那儿住一年，我们要做买卖，要建立我们的公司。那下面有句话说，嘿，你根本就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你的生命就像云和雾一样，出现少时就消失了。昨天我跟我太太在讲话的时候，我说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啊，也许我八十几岁以后不知道能不能走路。他怎么说？想那么远呢、啊、你都不知道三天以后的事情，你想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啊。那这话讲的没错，是不是这样的、啊、我都不知道。所以你不要说好好今天明天，哎，我们去某一个城里面去，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生命就像云雾一样，很快就会消失。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们，依靠无定的钱财是靠不住的。所以经常说，你必须要依靠厚赐百物给你的神，你的妻妾是神给你的，你的才干是神赐给你的，儿女是神赐给你的，每一样不是从他而来的。再怎么办？感谢主，这些财主们，刚才我讲的这些财主们，他来敬拜的时候知道把许多的钱放在奉献箱里头。那是耶稣没有说这个是坏事情，但是耶稣观察的很细致。我这儿举一个例子，这个财主，你们知道这个公司哈，叫哈比拉比，我从来没有去过，但这个名字我倒是知道。哈比拉比是一个很大的公司，它全国的连锁店大概有600多家。他的创始人叫 David Green， 阿拉巴马人，他是牧师的儿子。他这个公司完全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经营的，100%的。他说 Biblical principle， 他说我们这个公司是放在圣经的原则上来治理的。星期天不开门，星期天他说为什么不开门？要让所有的员工去敬拜神，在家里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所以星期天关门。那这是个好财主，他把大量的金钱用在福音上，用在帮助穷人的事业上，那这是好财主，这是一种好的敬拜。你知道今天17号对不对？还有两天，还是对，还有几天的时间，我日子都过错了，过几天他们这个公司在华盛顿，他们搞了一个博物馆，叫圣经博物馆，你们可以去看一看，17号开门。他们把很多的事情放在神的面前，他说这个钱是一种敬拜的方式，奉献是一种敬拜的形式，这是好财主。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仇富者。但下面你看到另外一个问题，耶稣说这个时候耶稣在观看的时候，有一个穷寡妇来了。这个穷寡妇命真苦，第一个她是夫人，在古代的夫人你知道的，那就低人一等。我们感谢主，福音让每个人知道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所造的，同样的尊贵。这是在远古时代，夫人是低人一等，她是夫人。第二个，她是穷夫人，如果是夫寡妇没有问题，有钱的夫人那很幸福。第三个呢，她是寡妇，她又穷又寡，这是她的痛苦。按照我们中国人说，她是命苦啊，真的命苦。她活在苦难当中，她失去了丈夫。很多人一旦进入苦难，他远离上帝，他抱怨上帝，不愿意来敬拜上帝。可是这个妇人不一样，他又穷又寡，他没有远离上帝，在苦难当中他还是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个寡妇穷到什么程度？他来奉献的时候，你知道没有钱，只有两个小钱。像这样的妇人，这么穷这么寡的人，他可以不来奉献，他有理由不来奉献。为什么？你看看圣经里怎么说的。就跟你们说，当你看到孤儿寡母的时候，如果你家里是庄稼，忘下了一捆，就给留给这些穷人了，留给寡妇了，孤儿寡母了。如果打橄榄枝，枝上剩下的不要再打了，要留给那些孤儿寡母了。如果你摘葡萄，你也不可以剩下的不可再去摘啊，要给那些孤儿寡母。穷人、孤儿寡母不需要奉献的，不需要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这儿相反的呢，教会要帮助他。今天这个穷寡妇要在美国这个社会，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啊？申请什么社会救济金的，没有问题的。如果这穷寡妇在我们教会该怎么做？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做啊？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穷寡妇，没有丈夫，没有生存的技能，我们该怎么做？弟兄姐妹啊，教会要帮助他。如果你读雅各书第四章的话，教会要帮助他。所以这个穷寡妇又完全有理由不来奉献的，他有100%的理由，他不来奉献。我又穷又寡，我没有任何收入，我可以不奉献。相反的，你们应该帮助我。可他没有找这个理由，没有找个理由。你知道Sunday School这些老师们有的时候训练孩子们哈，怎么样明白什么是奉献？奉献为什么是个祝福的渠道、蒙恩的渠道啊？表达敬拜和崇敬的一个方式。所以有一个三代师傅的老师教孩子们，下个礼拜啊，每个人带 一块钱来奉献。那古代的钱很少，一个人带一块钱来奉献。那妈妈呢，早晨呢就给孩子呢两块钱，他这块钱是给你的，这块钱呢是奉献给神的。那这个孩子很高兴，拿两块钱放在口袋里头。快到教会的时候，他摸摸口袋里的钱，快看到奉献箱了，他摸摸口袋里的钱，哎，发现这怎么就有一块了，还有一块呢，他快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呢，他怎么办？带两块的，一块丢了，有块是奉献给神的，怎么办？最后他心中开始跟上帝说话了，他说：“上帝啊，我是真的有心思来奉献的，可是你那一块丢了，我这一块还在。”所以他就心安理得的啊，走进了教会，进入主日学的课堂。那是找到一个好的理由，他找到了一个理由。人在不奉献的时候，也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但是这个妇人没有找理由。他不是说因为我又穷又寡，我不要奉献，他不是的，他来奉献的。圣经当中为什么记载这么一件小事情？他告诉你是怎么敬拜的。你怎么是看待敬拜？到底是上帝重要还是钱重要？到底你敬拜是哪一位？是马门，还是创造你、救赎你、给你生命气息的神？说敬拜跟金钱往往分不开的。就是个寡妇，是很好的寡妇，他没有为自己找理由。这是你看到这个寡妇有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刚才看看下面的这寡妇，寡妇她没有说：“哎呀，这两个小钱太小了，我拿不出手。”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奉献，我就想：“哎呀，你知道，以前做学生呢，没有钱呢，到教会去奉献，拿一块钱出来，真不好意思。一块钱，你说，还要手抓着，不让人家看到，然后放到奉献箱里头，觉得不好意思。就像有人参加教会的 potluck， 有个小盆子装几个菜，不好意思，偷偷的塞到边上去，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我们身上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个世俗的价值观在捆着我们，越多越荣耀，越多越受称赞，越多就越好。那上帝说，我看的不是你多与少的问题，我看到你给出多少还剩下多少。上帝看你的不是你给出多少，而看到你还有剩下留给自己的多少。就这种寡妇，他没有这种心态，我觉得我不好意思。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给你礼物拿不出手，哇，我拿不出手。拿不出手的意思是什么？放到世俗的价值的天平上，看不上眼的。我觉得心中灰溜溜的，我拿不出手。奉献的事情没有拿不出手的意思。神不在乎你多和少，神在乎的是你还留下了多少给自己。那这是个问题。那这寡妇呢，他有两个小钱，你说也没有人要他奉献，对不对？他可以不奉献，也可以留下一分给自己，可以吧？他不，他全部摆上去，两个小钱，圣经怎么说？是养生的都放上去了。那这是这个寡妇，他把自己养生的放上去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个心态，那家哦，他们房子很大，他们车比我豪华多，他们应该多奉献呢。我这点小钱奉献没有用，你建个堂要600万，我这个6毛钱6块钱有什么用啊？他应该多奉献。你看看他夫妇两个都收入很高，他们应该多奉献。然后圣经上没有这样比较，这个穷寡妇没有跟人比较，因为说我把两分的留下一分给自己，他没有这样，他不比较，他不自卑，他说我在敬拜神。所以耶稣在观察，他观看人是怎么敬拜的，人是怎么奉献的，他是在观看，他观看你的心。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的。第三，耶稣说话的，耶稣坐着，耶稣在观看，耶稣然后叫门徒来对他们讲这段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圣经都知道，圣经讲实在这两个字就是强调的语气，就是我据实告诉你们，你们要注意啊，这是重要的事情，实实在在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偷入库里的比众人所偷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由于拿出来偷在里头，但这寡妇不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偷上了。耶稣讲这句话来告诉门徒们，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呢。耶稣讲为什么这么称赞 这种寡妇。世界上有很多的穷人，有很多的寡妇，在历史的尘土当中，没有一个人纪念他们。可是这儿，耶稣让我们记住这个穷寡妇，为什么？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这才是神所看重他的地方。为什么？我把我养生的投上以后，我晚上吃什么？我明天吃什么？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生病了怎么办？我退休了以后怎么办？我们会想很多很多，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当你想这么多怎么办的时候，你的信心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没有了，就不能再奉献了。所以奉献是涉及到信心的问题。我到底依靠神，还是依靠我的钱财？如果说寡妇想，哎呀，我不挣两个小钱，我晚上还要买两个块饼跟我孩子们吃。他这么一想，这么一计划，他就不能再跨出奉献的这一步。他知道我是在敬拜，我是在敬拜。有人说没饼我就不能活，敬拜者说没有神我就不能活，有神我就有活路。这叫信心，这叫信心。敬拜是要有信心的。如果你看自己，你永远没有信心，你看神就有信心了。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亚伯拉罕把孩子献上，这是极为宝贵的东西，是他的生命。因为有信心他才献上，没有信心你不会献上的。所以很多时候奉献很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知道这个神是不是祝福我，是不是养活我，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帮助我。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跨不出奉献这道关卡。那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你知道我很多年前，这讲了好几十年前，我有时在韩国的有一个长老，他是一个工厂的老板，工厂主。他带我去他家，那我去他家以后呢，他家就是住在一个公寓的里头，那个楼很高，我现在很记得很高。那天晚上我去他家，见到他的太太还有几个小孩子，他孩子不大了，都不大，大概是有七八岁左右的样子，几个有好像有三个孩子，我记得。去他家，他是工厂那个老板。去他家以后，我发现他家客厅也不大，那我就问他。他那时候在学中文，中文也不好，那我也不会讲韩语，那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建筑字典啊，怎么来讲讲话也很难。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是工厂的老板，你为什么不租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呢？他听了似懂非懂，然后就两个字蹦出来，租，未租，就这么两个字。现在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哈，房子一小一清钱，金钱房子一大就你不爱住，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我们二姨们所有家庭以后都住 apartment， 那不是这个意思。我来举一个例子，当你要想到我自己，你就不会有奉献的时间了。你想到我明天，我孩子，我退休，我生病，我到欧洲去玩，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完了，你就不可能再奉献了。奉献是你的信心。这个穷寡妇，他没有考虑到我该怎么办，先来荣耀神，先来尊敬神，先来奉献给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知道弟兄姐妹，他把神放在第一位。爱的本质就是给予，神爱我们把儿子都给我们，所以我们爱神是透过外在的这些表现形式。我爱神，我来祷告神，我赞美神，我称颂神，我帮助别人，我过圣洁的生活，都是一种敬拜的一种表现形式。那奉献是敬拜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妇人，她把神放在第一位，她的 priority 归给神。所以这叫做这个妇人所做的，她把一切都归在神的面前。所以敬拜往往测试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信心。我真的相信这位掌管我生命气息的神吗？我对他真的有信心吗？第二个，我真的爱这位神吗？你的爱在哪儿，你的钱就在哪儿。你爱你的儿女，你一定舍得在身上花钱的。你爱下象棋，你一定会在象棋上花钱的。 你爱什么，钱就往那儿投。当你真的爱神的时候，你自然的奉献的关就跨越了。没有信，没有爱，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奉献。但相反的呢，当你真正有奉献的时候，你的信心和爱心就真的成长了。为什么？你把神当一回事，你把神当一回事，你的信心就成长了。很多人跨不出奉献这一关，所以他信心很难成长，爱心也很难成长。为什么？因为你不能跨出这一步。但是我今天要称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过去的四五年，我刚才说弟兄姐妹花了400多万奉献挣400多血汗钱，这说明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都在成长，感谢主，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新房子盖成的时候，我们要归荣耀给主，我们感谢神在我们圣徒当中做了善功，让弟兄姐妹的心智被改变。所以在讲台也不讲奉献，很少讲奉献，但是弟兄姐妹仍然在奉献，我们感谢主，值得我们感恩的。所以奉献是测试我们你心中的爱有多少，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出你的爱有多少，你对神的信有多少，那这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这个夫人奉献以后，下面有没有下文？有没有啊？有没有下文？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下文了。主啊，我奉献把我养生的放上去了，你要给我好丈夫哦，你要给我好的家庭哦，你要给我好的工作哦。这个夫人没有这样去要求，奉献不是交易，不是交易。有人说今天我奉献100块，你明天给我1000块，那我要去多奉献，那也多得荣耀你，你多得荣耀你，这是交易。弟兄姐妹，神不上这个当，神是无所不知，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奉献千万千万要记住，不是交易。哎，我奉献了5块，怎么没有10块钱回来呢？这个夫人没有这么做，没有这么做。奉献就是一种敬拜，神知道就够了。你奉献的时候，弟兄姐妹，王牧师绝对不知道你奉献多少，长老是绝对不知道你奉献多少，别的弟兄姐妹绝对不知道你奉献多少，只有一位知道，那位坐在圣殿里头看着你，他知道就够了。弟兄姐妹，他知道就够了。为什么？他知道了这个钱是在永恒当中是双位数的，他知道你的心，知道你的敬拜，知道你的心，知道你的爱心，也知道这些东西将来要随着你。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圣经上有句话说，他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做工的果效不会随着他的，死了就死了，什么都结束了，将来面临上帝的审判。但是圣徒在上帝面前做的任何事情，这个果效随着你，随着你。我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穷寡妇他献上是5小饼2条鱼，神透过这5饼2鱼造就了千千万万几千年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敬拜神，神比他的钱重要，比他的命重要。那这样的一种敬拜，这叫真正的敬拜。弟兄姐妹，这叫真正的敬拜。5饼很小，2个小钱，今天有2个钱掉地下，你捡吗？你肯定不捡。我看到1分钱我都没时间去捡，我不捡。可是这一点在神的面前一点都不少，你别说这一点你不好意思，那一点都不少，神看中这个东西。5饼现在主的面前成就大事情。所以弟兄姐妹，继续为这个事工祷告，继续为建堂祷告。奉献不仅是金钱的问题，希望以后有时间讲说我们整个身和心都属于主的。所以在40天禁食祷告期间，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我真正是个敬拜神的人，我的命我的心属于主，让我一生真的是为主活着，让我跨过这个金钱的关，让我为自己守望，不要成为一个拜马门的人。你知道这个新堂进城的时候，我常常去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去那个堂去新堂地方走一走，一边走一边祷告，有的时候一周要去2次。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经过那一块哈，我再去看一看，我的医院民生这个场地在祷告，跟神对话，跟神诉说的时候，有3件事情我特别感恩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有时间在那附近走一走的时候，这3样事也成为你的祷告。第一件事是什么？同心。建堂到如今，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见过的，真的是同心。弟兄姐妹， 没有同心不可能有圣灵的同在，不可能有祝福。但是众人众圣徒同心合意，看到这个堂，那就同心的见证。在教会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听到一个是说建堂不好，这是同心，所谓同心感谢，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是神在圣徒当中动了善功。第二件事也是意向，我们建堂干什么？花这么多的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的精力，我们到底干什么？这个建筑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建造门徒，让上帝的国度透过这个教会不断的扩展。我常常想，弟兄姐妹堂建好了之后，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的孩子都大上大学了，你的将来这个你现在是空巢，只有两个人在家了，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活着？等退休吗？然后呢？然后呢？你怎么使用你的一生？怎么使用神给你的才干？我爸爸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基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真的被装备起来，早早退休，成为宣教的人。教会大力的支持你，财务上支持你，灵性上支持你，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成为一个灯。上帝大能的使命在这儿被训练、被装备，然后出去把福音带给周围的人，把火传给周围的人，把光传给周围的人，把爱传给周围的人。这神为什么要使用我们这样的教会？建堂目的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背后那个意向。第三个是参与，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在参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大量的弟兄姐妹在参与。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拉线、车辆停车等等。我要下面马上就开始来分享弟兄姐妹怎么参与。建堂到如今，众多弟兄姐妹的参与，没有一个人不参与的。我下个里面会讲到与神联合的时候，涉及到这些方面。愿主帮助我们，愿主使用我们，愿主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求主使用我们，使用他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动了善功，你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也在你的里头。主啊，愿你的教会真的成为你的身体，彰显你的荣耀。你是我们的头，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切是属于你，应当也归于你。我们住在你的里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头。主，你救我们不单单让我们上天堂，也给我们使命，给我们意向，愿我们带着使命往前走，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彰显你的荣耀。求主祝福你的子民，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